方小姐和这嘉禾闹了意见了，结果这方小姐就回娘家去了。方伯平他们夫妻两个人以为这方小姐闹几天之后就会主动回去了，可这方小姐这个脾气很犟，她就没回去。再一个想法呢，说嘉禾呀肯定过两天就能把媳妇接回去，可是嘉禾始终没去接。没有办法，方伯平这两口子一商量怎么办呢，让方伯平啊去找一找嘉禾，把这事情谈一谈，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结果方伯平还没等进到他这忘忧茶庄的时候，就遇到了嘉禾，两个人一边走这么一边谈。方伯平这才知道嘉禾要到火车站去接人。方伯平说，哎呀，你到火车站需要接军阀吗？嘉禾说，这和迎接军阀是两回事，我是去接王会长，他被宋梅村给扣做人质了，同车从嘉兴回来。方伯平他一跺脚，哎呀，我说嘉禾呀，你好糊涂，北洋军快打过来了。可北洋军现在还没有打过来，那些人杀人放火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总得有人去阻挡一下。哎呀，那也不该是你去呀，国民革命军眼看就要打过来了，你不好好卖你的茶啊，等着他们来，你去凑什么热闹？钱出了也就罢了，光天化日之下去迎接宋梅村，嘿，你呀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我不是去迎接宋梅村，我是去接王竹斋。王竹斋那玩意儿也不是，也不一定非得你去接嘛，啊？嘉禾被他的岳父的声音吓了一跳，他从来没有想过岳父啊这声音还真不错，喊起来声音挺大。现在仔细一想啊，那方小姐喊起来时候声音也很大，特别打仗的时候。哦，这遗传还不错啊。嘉禾掏出怀表看了一下，我得去了。黄包车一使劲儿跑起来了，方伯平被甩在那个马路上。这个当岳父的今天才领教了女婿的风采。嘉禾没有想到啊，他的一意孤行要去迎接那王竹斋，究竟有什么说出来的理由？仿佛这命运就是这么安排的，让他和这方小姐吵架，让方小姐回娘家，让岳父来火上加油，让你本来去不去火车站都可以的心情变成了非去不可的决心。你去了，你却没有陪着王竹斋回商会，你在火车站见着了一个从没见过的男孩和一个一眼就认出来的女人。看来嘉禾真的是变化很大的，也许是他过于衣冠楚楚，也许嘛，因为他的神情很肃穆，使人不敢认真的仰视他。总之，那女人向他深深的鞠了一躬。他呢，看了一眼他，而且那女人用纯正的普通话来问他，问他杨坝头的车路应该怎么走。嘉禾完全没有想到这女人普通话说得这么好，哪儿来的？这女人她所要问的人正是当年航天最老板的大少爷杭嘉禾。嘉禾仔细一瞧认出来了，也说不出来什么原因，他的头皮一下子刷就紧起来了，他的目光因为害怕触及什么而被压迫往下低了一下。但是嘉禾呀还是没有抬起头来，他看着这个年轻的女子，她穿着和服，手里面还领着小男孩，看上去这小男孩大概有四五岁的样子吧。 嘉禾看见那个小男孩的时候，他心里强烈的动了一下，一种感激与亲切又夹带着一种惆怅和心酸的东西猛烈的冲了上来。嘉禾就问他，你要去杨坝头吗？
是的先生。
是去忘忧茶庄吗？
是的先生。
这女人抬起头来了，有些疑惑地看着嘉禾。嘉禾默默地把自己那个礼帽摘下来了，然后也把那金丝眼镜也摘下来了。年轻的日本女人突然踏踏踏踏走了几个小碎步，然后又优雅地停住了，深深地朝嘉禾鞠了一躬，然后把那孩子又推上去，对那孩子说了一串日语啊。那孩子就大胆的立正，那孩子掏什么东西，掏来掏去掏来掏去啊，掏出了那么半只黑瓷的茶盏，那茶盏上有一个玉字，他对着嘉禾用中国话清清脆脆地说了一声，
大伯父，我叫韩汉，我的父亲是韩家平，我的母亲叫雨田叶子，我的爷爷住在中国忘忧茶庄，叫韩天醉。
北伐军军官韩家平这些年的经历是又坎坷又简单。1920年春天呢，医师风潮之后离开了故乡杭州，屈指这么一算有7年了吧。这期间先在那北京啊搞工读团，然后去法国勤工俭学，然后再转回到日本东京进了武备学堂。在这期间和这少女叶子就相遇了，这时候叶子已经在父亲所建的家园里边学习李谦家茶道数年，两个青梅竹马的青年重逢进来也很有意思。有一天原来是父亲带着叶子去相亲，叶子低着个头走着个碎步，他总觉得有一个青年在后边跟着他，他忍不住回头看了一下，那青年几分面熟又几分面生，叶子一下就愣住了。那青年见他愕然，想了一想，从随身的那个兜子当中掏出一个纸盒来，盒子里边是半只茶盏，他把那盏底儿有个玉字的那一面伸向了叶子，两个人就打作了一团了。
家平，是你吗？哎呦，我都认不出来了。
是，我也真不敢认你，你竟然出落得如此花容月貌。他们两个人就这样热情地说着话，雨田在一边淡淡地应付着，他对这个曾经拿着那个三节棍呢赶他的这个中国青年还有一种提防，但是也有几分尊敬，他不想打扰他们。结果等他们过去拜见南方家人的时候，只剩下媒人了。媒人说，西茶道的女子竟然和支那人闹了个火热，我们都看到了，叫我们的脸没处搁呀。就那么意外的把这门亲事啊给搅黄了。嘉平和叶子实际上那是私奔的，整个过程又传奇又浪漫，不像是发生在日本国。雨田先生呢觉得挺丢脸的，连茶道师也不愿意再做下去了。他事先一点也没有想到叶子竟然会私奔。嘉平啊只是来向他简单的求了一次婚，甚至呢连正襟委坐都没有做到。他穿着武备学堂的校服站在院子里边，突然他就说了， 于天先生，请允许我娶叶子小姐为妻。
于天先生很吃惊，他说了，你们中国人都是这样求婚的吗？贾平笑了一笑，露出了洁白的牙齿，不是我们中国人都这样求婚，是作为中国人的杭家平就这样求婚。雨天回去跟叶子说了，以后啊，你不要和贾平来往了，我不允许你嫁给他。
为什么父亲？因为他是中国人。
因为他无所畏惧。
无所畏惧不好吗？
无所畏惧会把自己和亲人带到地狱里去的。
父亲，我不明白，千里修不是无所畏惧吗？
所以他剖腹自杀了。
小叶子静静地想了一想，
父亲，我明白了，你不是真正的茶人。
雨天吃了一惊，他也很恼火，叶子啊，不像是一个标准的日本女孩，因为她在中国待的日子太长久了，行家肯定是中国少有的家族，在这个忘忧楼府当中，女人很有力的生存着，男人却是温文尔雅，不失暴力，但心灵自由，不受约束。也许他们就是这样，滋长出了在大事物面前的无所畏惧。雨田先生很爱他的独生女，但总为他过于坦率和情感上对中国无意有意的倾斜而伤感。他无论如何也没有预料到叶子如此神速的便和家平私奔了。其实他们就住在一个城市里，但是雨田呢见不到叶子。那么呢，他也不想再见到叶子。家平做什么事情都是这样胆大妄为，他也不知道什么害怕不害怕。他把这叶子安顿下来了，两个人快快乐乐的就这么结了婚。那天夜里叶子休学了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家平洗完了澡出来，跪在叶子的面前，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你长成什么样子了。这个家平啊，左一把右一把把这叶子衣服就给扒下来了。贾平仔细这么一瞧，叶子，你真是长大了。等到了1927年呢，无论如何都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，甚至那一年的自然界也受到了来自社会上的暗示。作为一种相辅相成的呈现，他给了那一年心火如潮的杭州人一个意外的温暖的春天。杭州郊外的茶山茶棚铁绿的老叶上提前绽开了芽，吞吞吐吐的终究张开了鸟雀一般的舌头，一夜春风便密密麻麻的浅绿一片了，一朵一朵的连成了波浪，在十里浪荡岭上铺泄开一条绵延壮阔的巨长的茶带，绿袖长舞直抵远方。那一年二月，从表面上看是杭家大媳妇方希冷情绪最高昂，社交活动啊最频繁的岁月，从那里看呢也是他心乱如麻假装镇静的难挨的一个时光。他忙于组织女青年会的姑娘们制作标语和彩旗什么的，忙得像一个女社会活动家，但是还是没有忘记回家来，拉住叶子的手心情复杂地问，
你就是家平的妻子。
介子很羞怯地低下了头，她已经长成了一个标准的日本女人。中国呀，虽然没有榻榻米，使她没有办法去按照传统的日本茶道礼仪来向家人献茶，但是她呢，还是一本正经地用中国的盖碗茶盏点了一杯茶，举案齐眉地捧给了方希冷。老挫着呀，那天跑进了忘忧楼，只见到这婉罗带着几个孩子在后院里边玩。叶子很文静，行汉嘛，却皮得像个猴子似的。西冷厉害，行义却闲弱得像一株风中的草。几个孩子在假山上爬上爬下，全是行汉带的头，气得宛罗直骂呀：“汉儿，你这个小日本，你要累死亲妈了。”行义和行盼也跟着叫：“哎，小日本，小日本。”行汉听见了：“我不是小日本，我是中国人，我叫行汉，你们听见了没有？汉族的汉，姓行的行。”行义啊，叫那行汉一伸手把胳膊就抓住了，他还问他：“你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没有？”把行义吓得：“我听见了，听见了。”就这么正说着呢，老搓着气急败坏的跑进了后花园。一进门他就叫：“人呢？人都上哪去了？”宛罗急得直摆手：“轻点，轻点，吴老搓着，老爷在房里边坐禅呢，要保佑二少爷平安回家，今日能见着的。你要是搅了老爷的精，哎呦，你不要给我说三道四的了，你倒告诉我人都到哪儿去了。家里除了老爷和这几个小爷全都进城了，说是寻找二少爷去了。”老搓着更急了，摊了摊手：“怎么办？哎呀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火烧眉毛的事情，叫我怎么和东家交代这事儿？你说这事儿怎么办？”宛罗看着老搓着急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，他有点奇怪：“老搓着，你哭什么？有话慢慢说嘛。”老搓着这么一听，也算是触着了痛处，蹲下身去把脸这一捂啊，呜呜的就哭起来了：“宛罗呀，你不知道如今的世道，这儿女白养了，辛辛苦苦的拉扯大了，儿女要造爹娘的反。小矬子要打倒我，把我从那个殿堂里面赶出来了。”宛罗这么一听也大吃一惊：“
哎，这是怎么说的？你管的殿堂，他在茶行，哪里有他来赶你的道理啊？”“
哎，你一墙门关进，你晓得什么？小矬子现在是这个茶叶工会主席了。”“
哦，是个官吧？”“
那官不官的我都不在乎他，这千不该万不该的，他说我什么资本家的走狗，还要打倒我。”“
你算什么资本家呀？啊，你一枚钞票二枚田产的，你当资本家，我也好当资本家了吧？”“
我原来啊，这也不算什么资方，现在算在牢房的。这个南门这两天的大少爷也实在是忙不过来，殿堂里的事儿就我去多操操心，哪知道这小畜生在那后朝门，你看那边的生意都被那无声给抢去了，他不想办法，
你反过来要加什么工资，还要搞八小时工作制。哎呀，你说我好不好答应这小畜生的要求？眼看着新茶就要上市了，拼配啊装缸啊抢的就是这个时间，茶叶这碗饭嘛他又不是不晓得，抢的就是一个心，没日没夜的做还嫌人手不够呢。你这个小死尸当了两天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主席，这口气还蛮大啊！我理他他不理我，他哪里知道你个这哎天那么一亮，他们那个门板上你个就要罢工了，到街上迎接什么北伐军，我一个人抓了这个抓不住那个，我只好这个哎呀哭到东家这里边来啊！这你说我这事我该怎么办呢啊？哎呀我说婉罗，你快给我找老爷，我给我想个主意吧。婉罗听到这儿啊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，平白无故的关上门板啊，除了1919年嘉禾嘉平闹过这么一回，那就是现在了。但是嘉禾嘉平是行家的少爷啊，你小撮这算个什么，行家的小伙计一个，你也上起门板来了，还要打倒你爹。婉罗他也搓着手说，
哎呀是啊是啊，这怎么办才好啊，人都走光了，就剩一个老爷在打坐，跟他说白说呀。
回过头来啊就吓得不敢再说了，原来这个航天罪已经站在他的背后，一手还领一孩子，这是杭毅他们到禅房里边去报的信儿。那个小孩虽然小吧，但他也知道他这爷爷和搓着爹爹最好，就去叫那阿爷，是搓着爹爹在呜呜的哭。杭天醉这几天呢没有好好的安心过，脑海里老是有嘉平这双大眼睛扑进来，他突然觉得自己从前没有好好的爱过他，这个儿子就那么稀里糊涂的长大了。他的闯荡江湖啊与他的忽视有没有关系啊？有时候夜里在做梦，他会梦见一个面目不清的年轻人，浑身上下都是血，手里边呢还拿着一顶血帽子，一声不吭地向他走过来，把那血乎乎的帽子拿过来给他，是叫他报仇还是告诉他他已经死了，航天罪这个不知道。他还看见那个人的眼睛里边也滚出了血来，鲜红鲜红的，把航天罪给吓醒了。他再也没有办法入睡，就在禅堂里面来回那么走。这时候他呀总看见他的妻子绿爱也坐在那个蒲团上闭目念经，他叹了一口气，哎呀怎么你也来了。妻子说，我做了一个梦吓死我了。俩人都不说了，相互看了一眼。航天醉一听这搓着在哭，头发都竖起来了，赶紧他就出来了，倒是听到了最后的几句话，一颗心这才放下了。